弟兄姊妹们平安啊！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且帮助我们行出来。阿门。什么是敬拜呢？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还是这样？
什么是敬拜呢？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那今天我们要看一场完美的敬拜，这是天上的敬拜。
今天我们要看一场完美的敬拜，是天上的敬拜。
如果说整本启示录是神用各种意象把一场有关于世界的大戏启示给世人的话，
如果说整本启示录是神使用各种意象将一场有关世界始末的大戏显示给世人，
那么启示录的第一幕呢就是序幕，而今天我要讲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这场大戏的第一幕。
这样第一章就是序幕，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这场戏的第一幕。
那我们看第一幕是什么样的。四章一节序幕正式的揭开了。
第四章第一节，序幕正式揭开了。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首先神让约翰看到宇宙当中有一位主宰。
首先神让约翰看到宇宙万物之上有一位主宰，
因为他看到天上有一个宝座，宝座当中确实坐着一位，但是约翰看不清他的样子，他只能看到荣耀。
天上有一个宝座，宝座当中确实坐着一位，但约翰看不清他的样子，只能够看到荣耀。
约翰说，那坐宝座的那一位好像是碧玉和红宝石。
约翰说，宝座上的那一位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这说明神是无形无相的，约翰感受到的是他的荣耀。
这样就是说神可以感受到神的荣耀。
接下来宝座当中坐着这个周围哈有24个座位，坐着24个长老。
宝座的周围就有24个座位，坐着24个长老。
他们呢就分别代表着旧约以色列这个时代的12个支派和新约时代的12位使徒。
他们分别代表旧约时代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同新约时代的十二位使徒。
那这也说明他们就代表着神全体的子民。
这就说明了他们代表了神的全体的子民。
接着宝座中发出了闪电雷轰，又有七盏火灯长明。
接着宝座发出闪电雷轰，又有七盏火灯全长明。
那闪电雷轰呢就表明神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闪电雷光表明神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那约翰说，这七盏围绕在宝座前的七盏灯就是神的七重灵。
约翰说，这个围在宝座前的这七盏灯就是神的七灵，或者叫做七重灵。
我们都知道圣灵只有一位，为什么是七重灵呢？
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为什么有七重灵呢？
因为七代表完整，七重就是想象一下就是完整的完整，他们又环绕在宝座的周围，这个景象表明圣灵作为神的灵，他参透万事，他蕴含在万事当中，他是创造者的灵。
七代表着完整，七重代表着完整的完整。 他又围绕在宝座的周围。这个景象表明圣灵从神发出，渗透万物。
那宝座前还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
宝座前面呢，还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
其实，在旧约当中啊，海一直代表一种深不可测的幽暗的势力。
这个在旧约当中，海一直代表着深不可测的幽暗势力。
而如今宝座当前面的这个海，它平静的好像玻璃，像水晶，晶莹剔透。这呢，就代表着幽暗势力已经被神制服，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到宝座的前面。
而宝座的周围的海平静如同玻璃和水晶，这个代表着幽暗的势力已经被神制服，根本就无法进到宝座中去。
然后宝座的这个当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他们身上有六只翅膀，前后都变满了眼睛。
然后呢宝座中和宝座周围呢，就有四个活物，身上有六只翅膀，前后遍身都布满了眼睛。
其实约翰在后面他也讲到，他特意是把这个活物和兽这两种东西区分开。活物代表邪恶强势的人间政权。
这里约翰刻意将一个活物和兽区分开来，兽代表着邪恶强势的人间政权，
而活物呢，是代表灵界的天使，四活物很有可能是指四位有尊贵权势的天使。
而活物呢，即系代表着灵界的天使，四活物好可能就是代表四位有尊位的天使。
他们各有六个翅膀，这表明天使受差遣往返神间的各处。
他们各有六个翅膀，这个表明天使受神差遣往返人间各处。
而他们又长满眼睛，这表明天使身为灵界的受造物，他可以洞悉人觉察不到的一些事情。
他们长满了眼睛，这个表明天使身为灵界的受造物，能够洞悉人所察觉不到的事物。
但是啊，有一样是我们有而天使没有的，这就是冠冕。我们看到24位长老都带着冠冕，但天使却没有带。
但是有一样是我们有但是天使没有的，这个就是冠冕。我们看到24位长老都带着冠冕，而天使却没有带到。
那冠冕就是代表君王的权柄，所以启示录也接下来在后面说，我们就神的子民，要和神在新天新地当中一同作王。
冠冕代表君王的权柄，启示录也都讲，神的子民要同他一起向新天新地作王。
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曾经提到，他说天使只是神服役的灵。
而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讲到，天使只是神的仆役。
那神没有拯救天使，但是他却道成肉身来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由此可见，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其实位分比天使还要高贵。
神没有拯救天使，但是却道成肉身来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可见神的子民比天使更为宝贵。
那你看各个的角色都已经介绍了，他讲到了五个场景，各种角色。那接下来约翰就要告诉我们，在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当各种角色的位置都介绍完毕之后呢，约翰就告诉我们在这里正在发生的事。
什么事情呢？就是敬拜。
什么事呢？就是敬拜。
他们的歌声共同表达了一个主题，天使唱的是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他们的歌声表达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天使唱的是，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而二十四位长老唱的是，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而二十四位长老唱的是，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这说明天使和神的子民，他们敬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因着神的身份而敬拜他，他是造物主。
这个说明天使和神的子民都承认神的本质，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造物主。
那第四章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天上的整体的一个样貌，神的子民和天使都在敬拜造物主。而第五章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镜头就切换了，它聚焦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物，具体的细节，就是羔羊。
第四章帮助我们看到天上的整体的景象，天使和神的子民都在敬拜造物主。而第五章镜头就切换了，他聚焦在一个具体的人物，就是宝座中的羔羊。
第五章第一节这样说，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
书卷代表什么？代表信息，人类的历史，万物万事的走向，甚至生命的本身，实际上都是智慧，都是信息。
书卷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的是信息，人类的历史，万事万物的走向，甚至人生命的本身都是信息。
但是这有关万事万物的信息呢，就握在上帝的手中，但谁能把这种信息所传递的这个使命给执行出来呢？
而于有关世间万物的信息就握在神的手中，是哪个能够将这个信息所传递的使命执行出来呢？
那让我们看看谁可以执行这个使命。下面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下，地上地下都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长老中有一位说，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座宝座的右手拿过了书卷。
这个场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狮子，大卫的犹大支派的狮子，一位是羔羊。这个场景清楚地表明了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他具有怎样的身份。
这个场景非常重要，他清清楚楚表明了圣子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又具有什么的身份。
首先他说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又是大卫的根，这就表明从神的角度来说，耶稣是以色列人，他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他是大卫的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根基。
先来看看犹大支派的狮子和大卫的根，这个表明耶稣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以色列人，是从大卫的支派而来的。
那他又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狮子代表的就是力量和君王，而且旧约有一个预言，就是君王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
而且他们是狮子，又是大卫的根。狮子代表力量和君王，根表明耶稣虽然是大卫的后裔，却是大卫的根基。
很有可能约翰期待看到一头雄狮来取这个书卷，但没想到他看到的是一只羊。
很有可能约翰很期待能够看到一头雄狮，没想到却看到一只羊。
那为什么是羊呢？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献祭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用两只一岁大的健壮的公山羊。
但为什么是羊呢？以色列献赎罪祭是用两只一岁大的健壮的公山羊，
一只是当作祭物代替人的罪被杀死，
一只当作祭物代替人的罪被杀死，
那另一只呢会被当作替罪羊，背负着以色列人的罪被带到旷野，表明他们的罪也随着这只羊被带走。
另一只被当作代替罪羊，背负着以色列人的罪，他被带到旷野，表明神子民的罪被他带走了。
真的，当罗马的兵丁用带着铁钩倒钩的鞭子一边一边打在耶稣身上，
真的，当罗马的兵用带着铁质倒钩的皮鞭一边一边这样打向耶稣的身上，
当直径五厘米的铁钉穿过耶稣的双手和双脚，
当直径五厘米的铁钉穿过了耶稣的双手和双脚，
当巨大的十字架被竖起，他呼吸每一口气都如同万箭穿心，
当巨大的十字架被竖起，他每呼一口气都如万箭穿心，
当他因为疼痛失血缺水意识慢慢的模糊气息耗尽的时候，
当他因痛失血缺水慢慢意识模糊气息耗尽的时候，
主耶稣却说出了两个字，成了。
耶稣却长长地舒着口气讲出两个字，成了。
所以耶稣真的是神的羔羊，那两只羊通过十字架，他不但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付上了罪的代价，而且真的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解放了出来。
所以说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他通过十字架，他不但替我们死了，而且真的将我们从罪的权势中释放了出来。
于是我们就有了下面这奇妙的场景，
于是我们就有了下面的奇妙的场景。
所以我们看哈，在第四章当中，这个敬拜的对象是宝座。
我们看一下，在第四章当中，天使和神的子民都在敬拜坐在宝座的。
但是在第五章当中，他们敬拜的对象变了，变成手拿书卷的羔羊。
但是现在呢，他们敬拜的对象变了，所有的人都转移敬拜手拿书卷的羔羊。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
为什么呢？圣经说，因为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个敬拜唱这个歌声的哈，你看是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
跟住嚟咧，约翰睇到敬拜羔羊嘅人咧，就慢慢咧扩大到
但接下来呢，敬拜羔羊的人群就扩大了，他们变成了千千万万位天使。他们怎么说的？我们看。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讲，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等到约翰再一举目，他看到了一个更加震惊的场面。
等到约翰再一举目的时候呢，他看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场面。
这个敬拜的人群又扩大了，他变成了是什么？
那个敬拜的人群呢，又扩大了，他变成了我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享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想象一下，这就好像是一个舞台的剧院，然后这个向两侧越来越延伸的时候，人就坐得越来越多，它是弧形的。
这个就好像在剧院里面由舞台向两侧不断地伸延开来，所形成的一个弧度，越伸就越远，观众呢就越来越多。
这就是所有的人，你在这个场景当中，这个敬拜的人从四位天使、24位长老到千千万万的天使、神的子民，最后到天地之间一切的受造之物。
敬拜呢，从四位天使长同24位长老开始，一直到千千万万的天使同神的子民，再到天地之间一切受造之物，
包括动物啊、植物、河流、山川、星宿，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敬拜、赞美做宝座的和羔羊。
他们包括了动物、植物、河流、山川、星宿，所有受造之物都在敬拜、赞美坐享宝座的羔羊。
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就是整本圣经要表达的一个最基本的真理。
这个就是第四章和第五章和整本圣经都要表达的一个最基本的真理。
第四章告诉我们，宇宙中有一位永恒独一的造物主，我们要敬拜他。
第四章告诉我们，宇宙中有一位永恒独一的造物主，但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他呢？
第五章表明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位神呢？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敬拜那曾经被杀的羔羊。
第五章表明要我们怎样敬拜神、怎样认识神，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要通过这只曾经被杀的羔羊。
所以敬拜羔羊就等于敬拜造物主。
所以敬拜羔羊就等于敬拜造物主。
显然敬拜是贯穿四章和五章的主线。
显然敬拜就是贯穿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主线。
但敬拜绝不仅仅指唱歌，而是指我们与神拥有完美无缺、毫无阻隔的关系。我们将全然依靠、全然降服、全然享受他，这就是敬拜。
敬拜绝不是单单靠着唱歌，而是指我们与神有着完美无缺、毫无阻隔的关系。我们将全然依靠、全然降服、全然享受它。
所以在新天新地当中，当所有的受造物都被神更新之后，所有受造之物都可以享受这种完美的关系。
在新天新地中，将当受造物经过更新之后呢， 都能够享受到这种毫无阻隔的完美的关系。
这就是敬拜的关系，
这个就是敬拜的关键。
那我们说赞美也绝不仅仅是向神说好听的话，罗列很多好听的词汇。
我们讲赞美也都不是仅仅就是向神讲的好听的话，罗列的好听的词汇。
其实真正的赞美是因为认识而感受到神的爱和大能，因此而充满喜乐与平安。
而是因为认识和感受到神的爱和大能，从而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在新天新地，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种喜乐表达出来，这就是赞美。
在新天新地中，我们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将这种喜乐表达出来，来赞美。
当我们唱歌、跳舞、祷告、做见证、享受美食、休息，甚至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因神而喜乐，都因神在做每一件事情当中赞美他。
啊，比如唱歌啊、跳舞啊、祷告啊、做见证啊、享受美食啊、工作啊、享受啊大自然的，甚至是休息的时候，都是可以因为神而喜乐，这个就是赞美了。
让我们一同来期待我们将来要在天上拥有的这种令人沉醉、完美无缺的敬拜和赞美。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将来将要拥有的一种令人沉醉的完美的天上的敬拜。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能够有一天进入那完美无缺的分分秒秒都在敬拜和赞美当中的状态，那就是天上永恒的得赎的生命。我们因着信心仰望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